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先站起来，互相来打个招呼好吗？刚才有个歌词特别触动我的心，我忘了，突然紧张忘了。耶稣爱你，他在等你。我们互相打个招呼，互相祝福一下好吗？耶稣爱你，他在等你。哈利路亚。阿门。阿门。大家请坐。我可以这个拔出来。
好的。
很高兴再次能够与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很荣幸到这边来这样的和大家每位弟兄姐妹一起敬拜，一起分享，在主内里一起分享我在祷告的时候也祷告，就是求神赐给我们恩典，让我能够跟这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在神的话语里面一起思考一起领受神的恩典。上次主日我第一次与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与大家分享了德国曾经有一位名叫底特利希潘霍华的这样的一位牧师，他为了抵抗纳粹德国对教会的攻击，而且也发现教会的牧者们还有领袖们这些领袖们不是很坚强，所以大多数书在这样的现实和攻击面前屈服，所以他决定要建立一个地下的神学院，来用更严格的标准来培养德国未来的教会的领袖们。他说到这个要比那个强，大家还记得吗？这个要比那个强，我们的门徒训练要比这个世界的文化形成更强，我们的忠诚对神的顺服要比妥协要更强，我们的信仰要比世上的教导更强。阿门。
阿门。
今天我们来分享，继续来分享这个主题之前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个大家听过的一个圣经的故事。一个爸爸正背着自己的孩子来到耶稣门徒面前，因为他的孩子被鬼附了，可能因为耶稣的门徒们之前有过成功除鬼的这样的经验，消息可能就自然的传开了。但是奇怪了，这次他们怎么努力都赶不出这个鬼，再试了一次，最后孩子晕过去了。之前的方法现在不通了，不管门徒们怎么努力，鬼还是没有离开这个孩子的身体，那孩子仍然在痛苦之中。之后大家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情景，就是门徒们开始议论起来，开始讨论所谓的神学的这样的争论，讨论为什么他们现在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有些牧者们说这些举措是典型的没有能力的基督徒的常做的事情。律法学者们纷纷开始拿出自己的见解，讨论越来越激烈了，但是孩子还是在痛苦里面，父亲也感到很绝望。这时候耶稣出现，当然耶稣把鬼赶出去了。之后在马可福音9:28-29里有一幅这样的画面展现在我面前。我看一下，我给大家读一下马可福音9:28-29，这是新译本。耶稣进了屋子，门徒私下问他说，为什么我们不能把那污鬼赶出去呢？耶稣对他们说，这一类的鬼非用祷告是赶不出去的。在这里其中的一个教导就是，我们要能看到一股力量和另一股力量的对抗。在宣教学当中这个术语叫做力量的对决，邪恶力量和这个神的力量的对决。 现在的教会在追求神所赐给他的使命的时候，会遇到很多的障碍物，很多的妨碍的这样的势力，不同的想法，不同的理念，不同的教导，不同的文化，阻止神所爱的教会去成就他的美意。看看如何我们想要开启一些施工是很难的，去宣教是很难的，计划好去祷告会也会突然发生一些事情，导致我们不能做出选择。我们平常觉得这是一个生活上生活当中发生的事情，但可能也是灵界里所发生的一个阻碍。我们上次也提到过，很多的年轻人离开自己的信仰，自己的教会，回到了世界，教会的数量也渐渐的减少，而且衰退了。但同时，我们对圣经的了解，对神学知识有着前所未有的这样的发展和进步。我们也开始了解我们中间存在了一些问题。我们当中有更多的聚会、讲座和那种训练 program， 教会会花大量的时间和财政去准备运行这些事情，但是却看不到、感觉不到明显的效果。我们就像话语当中的律法教师和门徒们一样，一直争论，我们一直围绕着这个问题来转，但是没有能力去面对，没有能力去解决实际的问题。我们通常通过长期的时间、大量的财政和精力，总结出来的结论是，有些种类的问题是靠着一般的方法是解决不了的，而且反复的经历这些会让我们很沮丧、很气馁，慢慢放弃或者是选择妥协，就是在现况中做一些我们自己尽可能做到的事情。在开展宣教施工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找不到突破口的话，那我们就把视线挪到教会里面的施工里面、施工上。如果教会里面的施工没有什么太多的进展，那我们就妥协，我们就把视线挪到我们聚会的气氛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心想至少我们的气氛还很好吗？就像很多的教会在他们的服事旅程当中一次次的妥协一样，我们的个人的信仰生活也会有这种妥协。其实这是我们所面临的现实我们正处在这样的一个信仰的一个状态下心里面有亏欠。我相信这是通过圣灵我们能感受到的、感觉到的，但是又在现实的生活中我们又遇到挑战我们在每一天的属灵的征战，时间久了，对于有些弟兄姐妹来说，来教会服事，摆上自己去祷告会成为了一个义务，而不是我们在神里面的一个享受。启示录第三章就有这样的一个记载，我们看一下启示录三章十七节，新译本这样说：你说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毫无缺乏，却不知你是困苦的、可怜的、贫穷的、瞎眼的、赤身的。这种不冷不热的信仰生活带给我们的是属灵的麻木和对现状的一个冷漠，这是我们现今很多的教会和基督徒所面临的一个现实、一个问题。那我们怎样才能够脱离这样的现状呢？爱我们的神有没有预备了一些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呢？著名的基督徒作者 C.S. Lewis 曾经在他的作品中这样写到说：你和我如果要在所谓的世俗的咒诅中醒过来，需要最强烈的咒诅。你和我如果要在所谓的世俗的咒诅中醒过来，需要最强烈的咒诅。耶稣给他的门徒所讲的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启示。马可福音九章28-29节，刚才我们读过，耶稣进了屋子，门徒私下问他说：为什么我们不能把鬼那污鬼赶出去呢？耶稣对他们说：这一类鬼 非用祷告是赶不出去的。上次我们分享了基督徒遵守安息日主日的信息，今天我邀请大家想分享一下我们基督徒的禁食和祷告。禁食祷告，当我们面临一些很急迫恳切的情况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更能让我们警醒，能让我们有能力的一个方法。当我们祷告，当我们禁食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呢？当我们祷告禁食的时候，我们里面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当我们祷告禁食的时候，有没有可能让我们的心更火热起来，让我们更清晰地面对神的呼召和指引，来做神喜悦的事情呢？今天的经文约珥书二章12-17节讲述着在神面前悔改的神的百姓的一个恢复的一个盼望。先知约珥呼吁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在这种国家级的灾难面前，要回到耶和华面前哀哭悔改。如果整个民族或国家一同来到耶和华面前悔改，当然很好，但是这个悔改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不能是表面的悔改，不能是表面的悔改，只是行为上做什么事情，而是真实的，不仅在外表上，而且在里面，我们里面全心去悔改。这样的话，耶和华会再次饶恕他们。约珥书二章12-13节这样说道，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预备起。
耶和华说，现在虽然如此，你们要尽心尽力以禁食祷告哀嚎归向我，你们要撕裂你们的心肠，不要撕裂你们的衣服，并要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随时转
移
降
灾祸。阿们。今天的经文是这样开始的，现在虽然如此，这个词在圣经里出现了268次，在先知书中出现了238次，在约珥书中只出现了一次。在这里解释成现在的语气的话，意思是你们已经见识了审判的那天有多么可怕，在那天你们看你们凭着你们的能力能做什么呢？但是现在你们还有机会，还不算晚，你们要哀哭，你们要尽时用尽全力回转归向我。因为神是一位兴起军队来攻打对方的神，也是一位有能力去无条件的，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延迟审判的一位神，他有这样的能力。你们要撕裂你们的心肠，不要撕裂你们的衣服。在这里，这次耶和华提出不一样的方式，让以色列百姓去悔改。这次的悔改方式是他们不熟悉的一个方式，之前没有做过的方式。一般以色列人悔改的时候，哀痛的时候，会撕开自己的衣服，或是在自己的衣服上撕一个洞。但是这次耶和华的要求不一样，是让百姓们撕裂自己的心肠，而不是他们的衣服。这只是让他们撕破自己的心，而不仅仅是外面的衣服而已。如果把这个命令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话，意思是让我们不仅仅是礼拜天在教会在崇拜的时间，利用我们一部分的感情来忏悔悔改，为我们的罪跪在神面前，而是要用我们的全部的感情，全部的时间，其余的时间中也能够在神面前悔改。哈利路亚。不只是礼拜天2个小时而已，在这个礼拜堂而已，而是在我们即使我们 走出这个礼拜堂，其余的从周一到周六的时间，其余睡啊、除了睡觉的时间，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来悔改。真正的悔改意味着我自己承认这都是我的错。基督徒的悔改是完全否定我自己，愿意降服在神面前，以后不会是用我自己的方法去活，而是愿意跟随话语的带领和教导。阿门，
阿门。
今天的经文中出现了几次这个禁食啊，我认为禁食是使我们的属灵麻木和对现状的冷漠的现代化啊、现代文化的一种属灵的抵抗的一个行为。那到底圣经当中所说的禁食是指什么呢？其实很多基督徒对这个禁食有不同程度的误解但是它的定义其实很简单，圣经中所指的禁食是为了属灵的目的节制自己的饮食，为了属灵的要为了更靠近神，为了更接近神，所以呢利用吃饭的把吃饭的时间也省下来，然后不吃饭，然后在那个时间来到主的面前读经祷告默想。第一种我们有一般禁食有三种啊，第一种是完全禁食，在一定的期间内完全不吃也不喝，一般也有急迫的祷告的时候会选择这样的禁食的祷告但是会伴随着一定的危险，所以呢建议开始前要跟自己的医生啊或者是要商量一下咨询一下。还有一种叫普通禁食，就是我们一般不好意思，对，一般能想到的禁食方法，一天当中不吃饭也不吃零食，只是喝一点点的水，把其余的时间和精力都完全放在祷告读经默想等属灵的需要上。最后一种叫做部分禁食，我们可以在单一理书中发现这样的禁食，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个好像没有单一理书10:3新译本这样说，美味的食物我没有吃，肉和酒没有入我的口，我也没有用膏油抹身，整整3个星期。单以理吃的那些可以给他提供营养的食物，但是他拒绝了让他能够享受的给他快乐的那些食物。这是部分禁食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那周我也受到了挑战，所以想先从部分禁食开始。我想了想带给我快乐的让我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享受的食物是什么发现我非常爱喝那种一些饮料不喝可乐，但是喝一些饮料果汁汽水特别是咖啡或者是零食之类的，所以上这周就是我试着把这些戒掉，真的很难受但是通过这样的进食，每当我感到不舒服的时候，感觉好像缺了什么的时候，也就让我自然的联想起我在进食，我正在做进食，还有让我能够联想到我进食的目的是什么，时刻的提醒我自己，我们进食的目的是让我们的注意力从我身体中心转到灵中心的一个状态，从我的肉体回转到父神那里去的一个状态。我们的进食的目的是进入到父神与父神更深入的交往当中去，进食是我们有意的去节制饮食的行为，所以如果我们的这个行为跟祷告读经默想没有任何关联的话，这个进食就跟神毫无关联，我们只能说他我只能看他为是一种饮食习惯而已。如果我说错了，大家请矫正好吗？我觉得全世界里华人的饮食文化是遥遥领先的，遥遥领先，跟其他的民族是比不了的。 吃也是在华人的文化里面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对不对？不仅是在谈生意的时候，交朋友的时候啊，有喜事的时候，甚至我发现葬礼结束以后我们还吃饭，对不对？啊，我也有幸跟我们的杨牧师一起吃过饭，跟我的妻子还有师母一同四人一起吃饭，很享受啊。他们还特别照顾我，一起吃了韩食，但是很享受那个时间。而且发现华人的饭桌是看起来最华丽最丰盛的，但其实不仅在华人的文化里面，全世界的人其实很注重这个饮食啊。在贫穷国家里，他们注重的是这个量，对不对？我在以前在菲律宾做宣教的时候啊，我记得再加几块钱的话，这个米饭是无限量的提供的，只有一块小的鸡翅，然后你可以吃五碗饭六碗饭这样子。然后我们吃的很多啊，自然的跟他们就吃的很多。然后他们可能会问，你吃饱了吗？这是他们的问题。中产阶级注重的是这个质量啊，讲究这个是不是有机食品啊，是不是天然食品啊。他们可能问的是怎么样，好吃吗？已经不是饱的问题了，好吃吗？听说很有钱的人啊，他们注重的是同样的食物，你怎么去装饰它，你怎么去表现这个食物。听说他们的提问是这样，看起来好看吗？今天晚饭看起来好不好看啊？不是好吃也不是吃饱啊，我们一打开电视就很容易看到关于这个饮食的节目，在社交平台上更是如此。我们的年轻人一起去吃饭的话啊，之前一定要拍一张照啊，这样拍照，然后等几分钟啊，为了是照一张照片然后放在网上。所以我们也想啊，自己制止一下自己的习惯啊，但是发现除了吃以外，大家都愿意来啊，还有很多的要我们要啊制止的一些领域，什么社交媒体的进食啊，购物的进食啊，吐槽的进食啊等等。我觉得这些也的确对我们有帮助啊，但是通过准备这篇讲道时候，我才学习到这一点，就是这些并不是属于圣经里面所说的进食。比如说我们啊，购物进食啊，吐槽进食啊，社交媒体的进食，这个其实不是圣经里所说的进食。圣经所教导的进食是要与食物有关，因为是意味着以属灵的食物来代替肉体的食物，这样的一个观念，是要明确划分。进食不是单纯的来改掉我们之前的习惯，而是去向世界宣布我们是谁，而且我们最终依靠的是谁。哈利路亚，我们依靠的是这世界带给我们的饱足安全吗？还是相信神是我们的供应者，是他在掌管着我们的生命？说到这里，肯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心里有这样的疑问，那就是世界上那么多的可以诱惑我们的东西，有那么多诱惑我们的东西，牧师，我就不理解为什么只是强调这个进食呢？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疑问？有那么多世界上诱惑我们的东西，阻止我们靠近啊，更接近神的这样的诱惑，但是为什么只是强调这个食物呢？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通过进食会发现，我们在生活中是多么把视线集中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如果我们去看圣经的记录，我们就会发现啊，原来人类的属灵的危机和不顺从很多是跟食物有关的。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亚当和夏娃在敌人，也就是撒旦摆设的饮食面前受到了诱惑。创世纪3:6 好像没有，等会儿看一下。创世纪三章六节，和合本这样说：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第二，以扫为了饼和红豆汤卖掉了自己长子的名分。创世纪二十五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和合本这样说：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第三，以色列百姓在前往应许之地的路途中，想起他们在埃及所吃的饮食，所以想要回头。民数记十一章四到六节是这样记录的，和合本说，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六节说，现在我们的心却枯尽了，除这玛拿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不花钱就吃，是没有花钱吗？很显然，那些丰盛的食物让他们忘掉了曾经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他们享受的那些真的是免费的吗？大家回想一下，他们可是在埃及做了400年的奴隶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但是看看现在他们在说什么，他们对那些食物的欲望歪曲了他们的记忆，最后导致不顺从。这类的故事给我们的一个教训，那就是当我们一旦陷入到我们的欲望里面，我们就会满足于那些比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相比远远不足的阶段上。我们的主耶稣也同样经历了试探，我们看看他是怎样面对的。路加福音四章一到四节说，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阿们。愿这个耶稣的告白成为我们每天的告白。阿们。我们可以看出，耶稣基督比起自己的满足，更注重的是向父神的顺从和与父神的这个亲密的关系。对于耶稣来说，想要喜悦父神的欲望远远超过了填饱自己的肚子的这个欲望。进食有什么好处呢？进食会强化我们的正确的欲望，会引领我们到神面前与他亲近。进食会帮助我们检查我们的欲望，并且提供给我们一个改正的机会。耶稣他战胜了撒旦魔鬼的诱惑，他开始自己的施工之前禁食了40天。想象一下，如果是我们的话，在约旦河里面被施洗约翰受浸的时候，从天上有一个声音说，他是我的儿子。如果是我们的话，都已经得到了圣灵的确认了，我们是不是可以马上公开的在大众面前施行神迹，或者找上百上千的人来做一个大型的布道会呢？ 但是耶稣没有，他去旷野，他去到旷野做了40天的禁食的祷告。我们要怎么样去活呢？我们要怎样去行呢？看起来施工开始发展起来的时候，教会的气氛开始活跃了，家里有喜事发生的时候，我升职了，教会开始慢慢有复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觉得可以先放松一下，放松自己呢？还是像耶稣一样进食祷告，求神赐给我们一个警醒的心，可以正确的判断，有一个分辨的能力，求神赐给我们一个正确的欲望，同时求神啊，也让我们有能力去检查我们的欲望。在这样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时机啊，让我通过祷告能够让我的灵兴旺，让我的肉体的欲望衰退，让我的灵兴旺，让我的肉体的欲望衰退，让我的灵兴旺，让我的肉体的欲望衰退，让我不是以人为中心的这个看法去看待一些事物，去判断事情和事物，而是让我们超越我眼前的状况，让我靠着神的能力去判断。阿门。
阿门。
今天我在我们的教会就是讲到的时候是不一样的经文，但是可能我们也要需要招聘一些新的领袖们出来服侍。那我给大家的一个打了一个预防针希望大家投票的时候用正确的一个标准来选我们的领袖们。那我就简单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如果你是一名会计，在世上的会计，可能你要对准你看到的只是你用肉眼去看到的那个数据，但是如果你是教会的会计，或者教会的关于财政部的一个领袖的话，你不能只是用你的肉眼不是把这个怎么说，不能只是紧紧盯着那个你用肉眼看到的数据，而是通过你要看到的是神做工以后的那个数据。阿们。大家明白我在说什么吗？不能只是看这个眼前的数据，你要有信心，要看到神做工以后的那个数据，那个数据可能不是你看到的那个数据了。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在新约圣经中，在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姐妹一心进食祷告的时候，神赐异象给他们，那异象就是让他们把福音传到地极，并且也赐给他们权柄。而且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他们进食祷告悔改归向神的时候，耶和华他挪去审判，而且赐恩典祝福他。在出埃及记的时候，通过摩西的40天进食祷告，神赐给他们10诫命的这个启示。哈拿进食祷告，耶和华就赐给他们一个儿子，之后这个儿子成为了改变一个国家命运的一个先知，他的名字叫撒母耳。当以斯帖宣布进食后，他的民族就得到了救赎，他们的敌人也被打败了。通过进食祷告，神做了很多的奇妙的事情，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发生。神愿意看到，神希望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马太福音6章33节的经文。我们对神的国，对神的义的渴望，要比对食物对欲望的渴望要强，这个要比那个强。我们对神的国，对神的义的渴望，要比我们对食物对欲望的渴望要强。神愿意看到，神希望我们超越我们肉眼所能看到的，凭着信心去呼喊他的圣名。哈利路亚。可能我们中间有身体不适的去进食的话，这个身体不太 适合去进食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或者是还没有足够信心的去做这样的进食祷告的慕道友们不要有太多的压力我们是凭着神赐给我们的信心去做的，不是说你一定要这样做没有强迫的性质但是我还是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中间有感动，我们想要更加的去亲近神，想要经历神在我们中间所要行的这样的神迹的话，把肉身的欲望先放一下，转换成属灵中心的生命。大家可以用适合自己的进食的方法来进食祷告，通过这样的时间去祷告，去默想，去寻求。我相信通过大家每一个人的这样的与神的亲密的关系，在我们中间会发生多么美好的事情，美好的见证。这些都是建立我们属灵的生命，建立我们教会的一个方法。阿们，阿们。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巴父神主啊，感谢你。马太福音四章四节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主啊，让我们更加的来渴慕你的话语，你的信实，你的同在，你的带领。主啊，我们确实告白我们这一走出去有很多的诱惑，我们一回到家有很多的诱惑，我们转眼的话有很多的诱惑在诱惑我们，阻止我们真的完完全全的跪在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顺从你的话语。但是主啊，今天通过今天的话语神你预备了这样的一个方法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进食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进食，适合我们的进食，能够更加的来定睛在你的话语面前，你的带领面前。主啊，主啊，求你来带领我们，通过我们这样的进食，我们渴慕的祷告主啊，求你兴起我的生命，兴起我的属灵的生命，兴起我的信仰生活，兴起我们的教会。主啊，求你来带领我们。感谢神，以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